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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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各位菩萨，这个在讲之前，这个提议大家，这个四见法跟出世间法，它这个。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思维上它是不一样的，因为世间法是相对的，出世间法是绝对的。而世间法它却是缘起，随着因缘，所以这个出世间法，真正的出世间法它是无缘因为无缘光就是复性光，有缘它是相对而已。所以呢，世间人他视为事情啊，他是就像一个建筑师一样，那说先找一块地方，然后画一张图纸，然后找一些工人，筹备一些金钱，然后做起一个高大的房子。所以在做房子的过程之中花费很多的精力，然后自己呢进去住，并且呢中间有很多这个事情发生。那我说这个在这个建筑的过程中会对自己有无限的怀疑，比例来讲没钱了，或者说建筑师不是不行，投资画的有问题，或者被人家检查各方面都会受到一些阻碍。然后这是世间的这种做法，它就是说成一个推理逻辑，或者是一种这个成因道果，成这个理论到实践这样一些做法。但是呢，佛法不是这样的。佛法首先实相自身它是圆满的，那就是说你有一个不圆满的东西来求圆满，这是很大的问题，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视为佛法，它不能用像世间搞建筑的方法来思维的。但是我们呢，大家都是从社会上来，因为从社会上来它都有一个建筑观点，都是从因到果，从理论到实践从无到有的这种角度上来搞佛法。像这样的搞佛法呢就变成社会上的一套理论。这套理论呢就是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是生灭法，是吧？所以从无到有，从因到果，从理论到实践，它这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因为佛法它不是抽象的，它是实相。而这个实相开显的时候，它就建立一个圆满的体。极乐世界它圆满，自信是圆满的。它在圆满的觉悟上能够除去我们的无明分别和执着，渐渐的显出我们究竟的因，究竟的果，它是这样的思维。所以呢，佛法的思维跟世间的思维出边是很大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世间来的，他的思维都是一个从因到果这种思维，从无到有的这种思维，从理论到实践的这种思维，这都是世间思维，它是一种推理出来的。那佛法它不是推理。我打个比例来讲这个菩萨见众生由于父母，就是看到众生就像看到自己的父母一样。但是佛陀呢见众生由于见子，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那我说我们就显现出菩萨心，我们就会听到这话以后，大家会是什么感想？ 十个里面可能九个就有问题。你们的思维是什么思维呢？就是我们要做菩萨，带尊生，就像带自己的父母一样，就是这样的思维，就是吧？他说，我们要向佛学习，我要带尊生，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就是这样的思维，它是一个相对思维，知道吗？而这种相对的思维，恰恰有很大的问题。这个是，就是说见闻解智的思维，它没有解义，它没有解第一义。为什么呢？这个佛教里不讲医治不医死吗？医了义不医不了义吗？不了义不能这样说，不了义的法才是这样说，了义的法绝对不是这样说的，知道吗？就是智不是这样说的，实才是这样说。我们不能依实，实才是推理的，知道？它是一个逻辑思维、分别思维。那么说这个，我们用逻辑思维、用推理思维，它都落在这个实上面去了，或者以不了义思维了。那这是佛法的大忌啊，不可以这样思维。所以大家为什么要来听法呢？你们又不是看不懂书，因为很多诀窍你们是没办法理会，因为你们在世间过来学的是世间的道理，在世间混了这么久，都是用意识推理的，用逻辑推理的，用成因道果、成这个无道有的这种思维。所以呢，这种思维一般人是很难越过的，一般人都是建立在自己个人的学问上、成效关系的这个理念上的思维的。那么说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道理，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思维？我们不能用死，我们不能够用这个自己那个了义的思维、不了义的思维，我们应该以了义的思维、用智思维，应该是怎么样思维？就是说佛菩萨救我们，由于见到尊生，由于这个父母，为什么不就是父母呢？就我们可以这样的思维，为什么不就是父母呢？为什么要加个比喻呢？这个比喻就是有问题的，知道吧？那么佛见子，佛陀见尊生，由于子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为什么佛我们就不是佛的孩子呢？非要由于子呢？所以呢，我们往往这么一个字或者这件事情，我们思维上就有很大的问题，是吧？所以尊生教有佛性，我们尊生的觉性就是佛性一体的。我们没有悟，但是我们佛性跟佛是一体的。说呢，我们是佛的子，知道吧？我们是佛的孩子，本来是佛性里面显现出来的，是吧？所以呢，比如说佛由于虚空，佛由于大地，佛由于大海，佛由于高山。为什么高山就不是佛呢？虚空就不是佛呢？这个大海就不是佛呢？大地就不是佛呢？对吧？所以就是说呢，地藏菩萨、虚空藏菩萨、无尽意藏菩萨，是说这种种无量无边的菩萨，恰恰的呢，他们是怎么成就的？也就是说，他是地，你像我们常佛是因为有这个身体，有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世界，常佛也不存在；没有这个身体，常佛也不存在。不能说常佛在某一个地方嘛，不能这样。你说情无情，那是我们的分别心。所以呢，情与无情同源顿至，情跟无情它是一体的。所以呢，我们的虚空跟佛它是一体的，知道？所以呢，我们用智思维。也就是万法是心观，具缘为心想，它是智，知道？因为实思维是对立，由于像佛由于虚空，佛由于大地，我们不认为呢，佛就是大地，佛就是虚空，佛就是色身相会错法，佛就是骗一切处。那么说，我们不这样的思维，就不能够进入到第一义。第一义就是是跟离是合一的，这个呢？这种诀窍思维它一定是在当下的不是一个对立的思维，我们就了解。所以在这里面呢，圆觉经里面就讲了很多这些道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你看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一般说 我们众生是这个烦恼的、分别的、执着的，没有证到佛陀的境界，没有证到佛的。是故呢，我们在此世界是没办法成佛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分别心，有无明，有执着，有烦恼，有贪嗔痴慢疑。所以呢，这个世界呢，在我们心中是生灭相、烦恼相、执着相，或者贪嗔痴慢疑相，对吧？他说这个体啊，这个体。那么说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呢？我们到极乐世界就没有贪嗔痴慢疑了，就没有分别执着了，就没有这个烦恼了。所以呢，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去，那见什么呢？就是说，大家知不知道，佛性跟我佛性是一体的，佛陀所证的这是宇宙的实相，知道吗？就是说，我们往往把自己的烦恼啊迁移在境界上面去了，现在就比例来讲，就是说，我们你看，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就是对立的，是不是？但我问你，佛陀看这个房子是不是离离证呢？就是佛陀看这个房子，他已经证到究竟的时候，佛对他来说他不是对立的，所以他才叫佛，知道吗？那么我看到这个房子它是对立，因为对立才产生人天或者是四法界六道。佛陀在这法界里他没有对立，没有对立了，所以呢，这个法界四法界在佛心中它只是圆满的，在我们心中不圆满。就是圆满不圆满，到底是你圆满还是法界圆满？法界没有圆满或不圆满，所以佛陀证到圆满的时候，法界就是实相。那我们没有证到圆满呢，法界就是什么？难道它不是实相？它还是实相啊，就实相是不变的，是吧？所以大家想一想，佛陀证法界的时候，实相的时候，那就是佛跟法界是一体，是一不是二。既然是一不是二的话，我问你，我现在虽然是生灭，虽然是生灭，但是呢，这个法界的生灭，我们认为是生灭相。但是呢，我们听到佛陀证到宇宙的实相的时候，就知道他整个法界就是他的心。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合掌的时候，问你，一线前的这个佛心能不能知道？他肯定知道我在对他恭敬嘛，是不是？因为他的实相他是不生不灭的。所以呢，色身香味触法地火风水坤艮师，这个色受相行识，一切境界，它在佛实相中它是圆满的。这个圆满的对应它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的。所以我地斗合掌，佛一定知道，知道吗？因为实相就在你面前，你没有证到不能代表实相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佛？因为你在乎生灭了。佛陀他为什么叫佛？因为他不生不灭了。因为它不生不灭的这个体，它就是实相，实相是不生不灭，生灭是虚妄的。这个人讲了，你的生灭念头是妄想，是不是？你现在合掌的时候，合掌的这一刹那，它这个不生不灭的实相，它远远是永恒的，不生不灭啊，它肯定在当下。所以合掌的时候，这个实相一定能知道你在念佛啊，做善事啊，造恶造善啊，佛都知道。所以佛陀就在你当下，是不是？所以就了解实相它的本体是不动的，你圆满还是不圆满，那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是你的妄念觉还是不觉的问题。你觉与不觉跟实相都是相应的，觉了便一切出，不觉就是当下这一念妄想。所以这一念念佛也好，造恶业，佛实相它一定能知道你存在，是吧？所以呢，所以为什么讲无量寿、无量光、无量空间？就是无量寿能知道你一念一念一念，因为你这个一念一念一念就是什么？就是无量寿的体，难道无量寿还不知道吗？因为无量光就是法界，法界所有的法界都在佛陀实相里面，它都是知道的，知道？就是我所有的境界，地狱、天堂，在实相里面都是知道的，因为实相是尽虚空变法界、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佛的心。司法界是尊生的心，尊生的心这是没证到实相，他证到了实相，所以一真法界一定知道实法界，但实法界不知道一真法界。所以呢，所有的诸佛都能够知道，当下就能知道，知道吧？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就是说你现在从这个理上，甚至是告诉你了，或者佛告诉你了，你所看到的世界只是你在无明分别看不到它的实相而已，佛陀他已经证到实相就在你的当下而已。那么说这个实相你看不到，但是可以恭敬他，明明亮亮很清楚，我合掌低头他都知道，是不是？那么说你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我应该修恭敬心，佛你就会有感应，有感应说我现在恭敬心，我现在修行，我不管在任何地方我修恭敬心，佛都是知道的，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就会努力的在任何境界里面去修恭敬心了。烦恼也好，痛苦也好，都是我们的妄想分别，但是呢他证到实相的时候，烦恼也好，快乐也好，这个都是统统不在的，但是呢实相就在烦恼快乐的这个体上，因为它是实相，实相是没有快乐烦恼，我们尊称的妄念才有快乐烦恼。所以你可以在快乐烦恼里去自己修，了解了听闻佛法以后就知道，哦，原来佛就在快乐烦恼这个实相体上，因为我们的无明分别心、四法界心才看到了这个境界，它事实上呢它是一真法界，所以一真法界跟四法界就是佛的觉跟尊称的迷的之间，所以迷妄之间，知道？所以六祖大师一再强调，就是说六度就是佛，持戒就是佛啊，慈悲喜舍就是佛，然后万念啊，这个念至无念就是佛，这个相至无相就是佛，这个住至无住就是佛。就是说所有的念它本体是无念，这个无念跟念尊生，不念是佛，无念是佛，是吧？相无量相是尊生，这个相呢是无相，它证到实相是无相，那就是佛。所以呢你现在住刹那住，这个住就要尊生。而佛陀呢他是体能是无住，那无住就是佛。所以佛陀的无住跟尊生的住，佛陀说证的无念，那都就是我们先前的这个刹那刹那的念。所以你了解所有念后面，那么说你要有恭敬心念，要孝顺念，要这个清净心念，或者是用善心念都可以。所以孝敬父母，今日世上修十善业，做善事，都是跟佛性是相应的。因为一些善法回归于本性是非常快速的，烦恼法是让我心都打仗。那么说这种心态呢是很难建立复兴的，因为人说复兴就在身边，但是常常守住烦恼的话他也不愿意进入，因为烦恼啊会让人呢不断地把他这个是把真实的东西给遮掉啊。一个善心呢很容易把真心这个认同于真心，就是说行向真心靠拢就比较快，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观察我们哪一种心，我们在世间劝人行善都是为了让人别人家能够在当下的一念里面能会到他的实相。所以呢每个人呢不管是什么人，眼耳鼻舌身意，舌身要天地，你看到的见到的闻到的触到的这个一切这个虚妄四法界的这个体跟实相都在隔壁，都在隔壁，一物即是，物就是，是吧？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题后啊，能讲，所以呢，你就能够了解文法的重要性啊。文法，如果你在文法或者因为一般人世间人呐，如果不知道诀窍的人，不知道这样修行，为什么不知道这样诀窍的人的话，很难这个会到这个道理啊。所以你悟到这个道理，他就是说这个成佛就很简单。如果你要不知道这个道理，而是以你的个人这个学问啊、意识啊、推理啊，或者是用逻辑思维啊，那么说用这个搞建筑的这种思维啊，大部分都是在搞建筑，每个人90%的都在搞建筑。现在外面大批人都天天在搞建筑。什么叫搞建筑啊？找地盘、画图纸、找工人，然后赚钱财、卖材料，然后搞建筑，中间重重障碍，就是搞到最后呢，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建筑。也就是说，这个无上菩提心呢，就是极乐世界也有边际一层，边际一层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你在搞建筑，所以大家都是建筑师，每个人就心灵搞世间建筑师。99%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都在搞建筑，就是没有人真正的能够会到这个道理啊。所以佛法要记住，在大脑界，佛法跟世间思维是不一样的，不要用逻辑思维，不要用推理思维，不要从无到有的思维啊，不要从这个理论上面搞世间啊，这样它是一顿念就去。那么说所有学员先把理明了以后，再去断你自己的因地上的习气，就是把你搞建筑的习气断掉，然后呢直接从果上，就是说在一切相上直接遇到果，然后断习气。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很不习惯，因为我们习惯呢是从因到果啊，从理到事啊，从这个理论到实践的这种思维啊，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小孩子，一个小孩子啊，生下来，就是说，你看到好多好多人呢，在讲台上，或者说努力跟人家讲课的时候，或者说在这个公司里面做一个非常优秀的职员，或者说在社会上会做人，那么这样的一个孩子，他说从一生下来这一天开始，一直培养到二十五六岁是吧，或者是三十岁，他说发现他的在这个世间呢，非常成熟的做一些事情，并且非常理性的做一些事情，非常有道德，这个有善根的做一些事情，但这中间呢，肯定会经过了好多人给他的调理，如果不经过调理的话，那说他都会乱来是吧，先很多人他没有调理的话他就会乱来啊。所以我们这个啊文法啊，这个要重视啊，不要把你的这个推理拿过来，就是说一定要认真的去听闻啊，就是说这个在闻的过程中啊，适当的就是说一闻其观，就是依这个文字啊来观照啊。前面讲了，文殊师利菩萨在大众中即成坐起啊。他说这个文殊菩萨啊，文殊菩萨，昨天我们就讲过，这个文殊菩萨啊是从这个佛性里面显现出来的，因为佛性像水一样起了一个波，这个波呢是什么呢？是没有名，没有相，没有明面相，它全是水，对吧？波起了水，然后起个名字叫波，但是水怎么会叫波呢？水要叫波的话，那所有的水都应该叫波啊，为什么这个水叫波，这个水不叫波了呢？是吧？那就叫平了呢？还一大波，还一小波呢？这名波它是空性的，它是一个名字而已。这个名字，因为名字它是空的，所以叫文殊。因为相貌，你看那个波的现状，大家呢都不了解这个相呢，它是假的，其实它还是水，还是水。所以呢，这个相也是空的，所以呢叫法空，心空法空叫什么呢？心空法空，叫什么？心空为什么？为菩提，法空为什么？萨多，所以呢，这个叫菩提萨多。这二空是什么呢？就或者二空，就是我空、法空，这叫菩萨。所以呢，这个是从这个佛字里面出来的，就是所以它叫做文殊菩萨。所以文殊菩萨不是从另外一个地方，从自心中、从光明中出来。因为释迦牟尼佛说，在光明三昧之中，所以文殊菩萨起坐是从佛心中出来。佛性呢？他说这个光明心是哪一个呢？就是我们每个众生的自信，就是每个众生的自信，我们每个众生的自信都充满了光明，而光明的呢都有一个相，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假的，这个相也是假的，其实它的体全是未来大光明藏，其实每个人都成了给他们出来，我们每一天因为那个地方是常住的，释迦牟尼佛他是生灭的，但是呢他这里大光明三昧定呢，那个定呢是常住的，敬畏来记，敬畏来记。那说只有我们的自信是敬畏来记，叫无始无终，没有开始没有结尾，就是我们的自信本来的，是吧？所以这个文殊菩萨呢，文殊菩萨这个文殊菩萨的出现啊，他有 他说他有两个原因，叫大智大悲。什么叫大智呢？什么叫大悲呢？有大悲，就是说大智，他就说不执着相，不执着于名为大智，但是能现相能现名为大悲。为什么要现相现名呢？是因为他在现什么有终身，为利益终身故。所以呢，因为有终身，所以呢他才这个有名有相。但是呢在金刚经里说是无有终身，是吧？所以呢这个相也是假的，名也是假的。所以呢斗一切众生无众生可斗，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既然无众生可斗是什么呢？就是佛体。但是呢又斗一切众生啊，就斗了众生是假的，众生因为有名有相的执着成为众生。所以呢我入佛他一出来大家就应该开悟了，是吧？但是呢众生不解，在报身里面，如果你学过法的人，学过般若的人，就是文殊菩萨这两个字就令你直接回到你的自性。所以回来就说为什么把经听完以后，就是把般若经听完以后去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一大智慧到彼岸，是吧？这个就是文殊，就是听懂了以后，就是把这一部经典听完以后，就是于是信用，就是你把这些听完以后，你就升起了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就可以了。为什么？听了以后，你就可以直接回去嘛。名跟相，它是假的嘛，是吧？水才是真的嘛，是吧？既然水是真的，为什么不回去呢？众生迷失向外走，行波行名，对吧？行这个波行名，那个名呢，有过去的牵挂，有未来的牵挂，有过去的忧患，就是。过去我们未来有忧患，过去有牵挂，所以呢这个名字，哎呀儿子啊，这个孙子啊，这被你记住了，是吧？然后牵挂呢往后面讲，呀儿子啊有没有饭吃啊，儿子啊有没有水喝啊，就在想着天下雨了儿子会不会打伞。你心里面有一个牵挂，你就有忧患，这个忧患呢就是来自于名，来自于相，这个名跟相的执着产生了三世的这个执着相续，六道轮回就这样的一直在相续着，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就是众生啊，有这个名相的执着就算是三世的因缘啊。菩萨就知道啊，菩萨知道这名相啊，他立即就断掉，他就知道他的实相不是断，他本来就没有，是吧？所以我们悟到这个真理。所以呢你在称念南无文殊师利菩萨的时候，就应该是把般若明了了。所以呢文法了解般若以后，肯定是称南无文殊师利菩萨，是吧？你要把阿弥陀佛搞明了，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搞明白了，那肯定称念南无阿弥陀佛，是不是？把六祖大师看完以后，把六祖坛经看完以后，念南无六祖大师，是吧？就是为什么念六祖大师呢？你就把六祖坛经告诉你嘛，你还念什么？然后六祖大师就把整个六祖坛经在里面，然后文殊师利菩萨就是智慧明白了，是吧？然后阿弥陀佛你把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搞明白了，所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说你心中有点明了的，觉得那是一种回归的感觉。虽然这念佛这一声佛号，那完全是回归的感觉，我并不是时时在求某一个什么，你这一念就是回归，就是这个归是当下的转念，是当下的实相，是当下的觉，不是往回家的回，知道吧？回家的回还往回跑，就像现在说回家了，回什么家？当下一念觉就是回家，转迷为觉，那叫回家。你往回跑有什么用啊？你跑到什么时候啊？跑的时候呢，那就有十万亿佛头，知道？所以你老是往回跑，那就是十万亿佛头，跑到什么时候为止？其实呢，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射万国，无所障碍，又来了，就在你当下，知道吧？所以呢，我们不要往回跑，这个回是一念觉，是归呀，只是一念觉的意思啊。所以大家如果不听我这样的稳的话啊，你能看得懂吗？你能看得懂吗？就是说你没办法明了这个道理，所以你把文殊菩萨的一念就过去了，是吧？所以你要讲啊，原来文殊菩萨 在念到文殊菩萨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啊感觉，实际上叫知他不二理智啊迷一啊，不能真迹呀，不能真迹啊，是一真法界也啊。因为诸佛大愿寻修啊，大悲启动是吧？就是说他的愿力广大，从自性中起的大愿力，愿力就是说佛这个水能起无量大波，就是水它有无量的大波就报身嘛，就是愿力非常的广大。大悲心就是终身有苦必然应之。至于我们要感觉到这个司法界的所有的相都是佛陀圆满的大悲心涌前，众生所有的境界都是大悲心涌在他的心目之中。你要有这种感觉，你不能够老是恐惧害怕，这样你要感觉到司法界所有的境界都是大悲心去救他，这是众生呢不知道，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个众生这个执着越重。佛陀的悲心就越重，与你同命，就是你到地狱他跟你到地狱，你到天堂跟你到天堂，就是说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就是说你一念去他以法界接引你，知道吗？所以佛陀就是你这一念造了恶业到地狱，他以法界来接引你，就是真实相到你面前去，但是你不知道，就是所以菩萨法悲心重故，他是非常广大的悲心来救度我们众生，以法界心来救我们，可是我们还是不知道，就这样的，知道？所以没人开心，你有知不知道是法界在救你一个人呢？所以印光大师讲，我观众生呢都是佛，我观一切人都是佛，为我是凡夫，我发现所有人都是来接引我的，他一看到法界相，全是来接引他的，啊！所以要了解文殊菩萨是他的显现，就是大愿寻起呀。是大悲心在发动，感应就是说，机感机就是众生的意思，机感相应就是说，就来文殊菩萨就出来了，干什么？就是机就是众生的是感相感佛陀这个相啊，这种问法的相啊，而由文殊菩萨来发问，即成坐起，成所。正之理其利他之用啊，所以文殊菩萨从大悲心大愿里面升起啊，那说这个叫自正自理啊，自己所证的他能够任一切众生心想，能应一切众生心，这是他的愿力和大悲心所成就的。如果没有大愿力不能任一切众生心想啊，没有大愿力不能起无量波啊，就是说水不能起波就无愿嘛，是吧？那么说不能任众生心想，就不能应众生嘛，不能应众生无悲，不能够起大愿，就是说不能够水不能起波，水没有波不能任一切众生心想，就无悲无怨，没有悲没有怨啊，就证明说他没有所证之啊理，就是法性，就是光明三昧。是如来光明大三昧中，这是所证之理啊。然后其利他之用，就是申请这个文殊菩萨来问法，问法是大悲心起用，即成根本智啊，其厚德智。根本智就是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光明心里面起法，这个文殊菩萨啊，这个念出来。我这个念呢叫根本智，厚德智就是利他，大家知道厚德智有四个字是吧？厚德智就是说有明有相，就是遍一切空，然后呢有道准智都是厚德智。厚德智呢它是接引众生，没有根本智它就没有会到佛性，就没有获得佛的心，没有佛的心就它不能够从光明心里面出来，不能够跟释迦牟尼佛心心相应，不能够跟自己的自信相应，所以呢他没有根本智，后面他就是成见了，所以从根本智发起，然后呢厚德智呢就是这个遍一切智啊，道准智一切准智是吧，就是说遍一切智就是在一切相上都是空，但是空呢叫做呢一切相皆空，就是 啊，我们也讲可以叫做平等性质，也叫呢空智啊。而空智再往后面，就是说任一切众生心相，见了一切境界，是吧？见了这个叫道准智，大家知道。道准智就是说，众生以此心，就是南向对斗者以南，就是说众生以南向对斗者以南向对斗，余向者以余向对斗，出家向对斗以出家向对斗，在家向对在家向对斗，与虚空对斗，与大地对斗，与色身相位触法对斗。那么说以提婆达多得斗，以涅槃大士得斗，与猪狗畜生得斗，以老虎狮子得斗，乃至于呢由阿罗汉声闻菩萨这个天人阿修罗还有这个种种得斗，以什么相尊身是什么样的得斗他就怎么得斗。所以佛这个叫做厚德智，一切菩萨都要修厚德智，不修厚德智成不了无上菩萨啊，就是他要修厚德智，所有的佛他都修了厚德智的，不修厚德智他是成不了佛的，是吧？厚德智就是在众生心中建立圆满，圆满了以后呢，就是不管众生你信不信他，他在你心中都是圆满的，知道吗？你到地狱，地狱是对他来说是圆满的，因为他已经圆满了。所以呢，你到天堂，天堂是圆满的，你到阿修罗，阿修罗是对他来说都是圆满的。那涅槃大师提婆达多在任何一个境界里面，当然呢对于一个道准智的人来讲的话，他都是圆满相。所以涅槃大师是观音菩萨示现，是吧？我们讲是说娘娘啊，还有这个什么土地神啊，那个十八个神仙啊，这个还有这个很多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我们都把它当作是观音菩萨化现，是吧？那为什么呢？那观音菩萨心中的这一切话都是应众生心，但是呢对观音菩萨都是圆满的。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关照，就是对圆满的相，可是我们是差别心、分别心、执着心、恐惧心、对立心，我们不对他生信心。是因为我们呢离开了这个观世音菩萨寻找佛，却不知道佛就在观音菩萨这个地方。因为观音菩萨就是从佛心里面升起大愿和大智，大愿是佛的这个愿，佛陀的愿是代表能化，就是说它是大悲是所化，所化是应众生心的，能化是能起种种力量的。所以呢佛陀能起种种力量叫大愿，能够应众生心就是建立大悲，不能建立众生就不能建立，就像虚空不能入到我心里去，那说他有愿没有悲，他不能入我众生心想，所以呢那就没有用。就光有悲没有愿，就是说我建了一个寺庙，大家在我寺庙里面，然后这是我的寺庙，你就在你干嘛，这样的叫勤建，这个勤建是不能成佛的。就是你要了解大愿大悲的时候，这个无量寿是怎么出来的呀？是成佛的大愿里面说光明中出来的，然后利益众生是无条件的，就是因为我本来在任一切众生心想，但是有人说你到我寺庙里来了，这个我那一定是勤建了，知道吧？明明是大愿大悲嘛，是吧？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题。那我说我们众生印证呢，就要我们修行的时候就要了解，就是说这个以佛啊，以佛心呢 来建立我们的心，就是说我们对当下的这一切啊差别相啊升起佛陀啊大悲的这个道准智，道准智。所以仅仅去记住道准智，人家骂你叫你好看，然后呢骂你叫你不好看，那说这个呢是什么呢？这你一观察，哦，这是佛在现道准智，让我成尊觉悟吧，是不是？你要这样的回忆一下，想一下，哎，你马上就会化解。这个化解呢，是用思想来化解的，并不是用世间的对立啊、忍耐来化解，是用实相来化解的，就是去法性的菩萨。法性菩萨常以思想来对治我们的烦恼。那么说，世间人呢，是用自己的意念来对治于烦恼，用自己意念。就是说你骂我我就忍耐一下，我全都是父亲骂儿子有什么关系的，因为这种方法呢是一种意识里面造作出来的。但是你要了解他的思想，他去法性，用法性来对治于烦恼，自然呢是法性的解脱。如果你以你自己的小聪明呢来对治你的烦恼，你就变成小聪明的解脱。小聪明的解脱就是说获得一个小小的善根人定福报而已，以法性来去思考， 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一定以法性来对治于自己的烦恼，知道吧？所以呢，这个法性我们没有证到法性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自信那是作别的，知道吧？因为我们自信，所有的诸佛都是把我们的自信打扮得非常的庄严。一旦有一天见到自信的时候，我发现释迦牟尼佛也是你的自信，哎，无边大愿也是你的自信。就是说，无量的诸佛都要发这个愿，我要断愿什么？断愿无量过头。就是说，所有的菩萨都把我们的自信庄严得非常厉害，就是种种大愿断愿我自信。等你有一天见到自信的时候，发现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啊，这个观音，所有的菩萨都在这里面转悠我们自信力的过头，就是所有的佛跟你都是一体的，知道吗？所以呢，现在一点都看不到，是吧？所以作为他的儿子嘛，就是我们本来就从那个地方出来，可是不知道自己家里多少转数、多少财富，是吧？你们我们的六亲尊者不像我们，知道吧？我们是你的是你的家，我是我的家，我俩分家。极乐世界佛就是一家，佛陀所有的法身大士的财富啊，都是专营在佛的过程上，就在佛的境界上，你看他们都是贴金的，知道吧？就是说一个寺庙无量的菩萨是贴金，这贴金都是贴的这个金，知道吧？所以呢，但是我们呢，就是娑婆世界的众生，你是你的，我是我的，就是我做的功德我必须要修持我，你做的功德必须是我俩分家了。但是呢，在极乐世界的菩萨们到法身大士的菩萨们都是在转眼过的。转眼过的。书中每一件事情都在贴近，知道吧？你在布施，你在持戒，你在忍辱，你在禅定，大家都是在佛心上，都在一个佛上贴近，知道吧？这你到了极乐世界发现这个是善喜贴了，这个是这个宽济贴了，这个圆管贴了，然后当然都贴在一个佛像上。我们共同庄严佛，它是这些佛是不分家的，知道吧？但是我们有这种理念，就是你智慧都已经开了。如果你没有这种理念，那就是我就是我出家就是我出家，你出家就是你出家。但是你明白这个道理呢？我出家也是给佛庄严，你出家也是给佛庄严，我们都是庄严的一个佛啊。我们有什么吵闹呢？是不是？就是所以我们这一块呢，都要互相呢鼓励赞叹，就说哎呀，你不推荐了不行了，多贴一点嘛。就是大家多贴金啊，就是你贴少一点贴多一点都没有关系的，我们都在贴一灯，我们在转移这个转移这个佛像啊。但是你也沾不了，就是做坏事你也沾不了佛，佛他没个人，因为佛陀他不会有沾的现象，知道？就是说你做恶业啊，做坏事啊，能够把佛搞沾吗？你不可能把佛搞沾，你就离开了佛，就这个道理，是吧？所以呢，这个后的字你要明白，就是说佛观音菩萨十方诸佛他都要求获得智，并且呢有圆满的有不圆满的，是吧？像我们凡夫嘛，不可能建立圆满的这个证到圆满的境界。但是呢我了解我现在做出家跟你出家，他们说都是在这个都是在获得智上，这个名字我已经知道了，是吧？名字，并且呢我也在观察，是不是这观行即佛嘛，我也在观察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呢也能够观行的话，那你就观行就那就相当于产生了七走啊，是吧？七走就是观行位啊。如果你知道，我现在跟你讲，知道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什么位，你知道吗？名字位，名字位就是智者大师，智者大师他自说自己是名字位。那么说你能够听懂了，并且内心决定深信不疑的时候，你就是名字位，是吧？对吧？你就出家是获得名字位，都是跟佛经，就是说。我们证不到，但是呢我们依佛的愿力，依观音菩萨的愿力，以释放诸佛的愿力，我们是依佛愿力，知道吗？我们通过思维佛的愿力才能明了这个道理啊，我们叫文解脱。所以叫厚德智啊，厚德智。所以菩萨厚德智，诸佛他是厚德智是圆满，所以文殊他是厚德智是圆满的。圆满就是说他这个名字都是圆满的，这样。他说我们圆满不圆满就看你信心，你首先要知道他是圆满的，他没有任何缺陷，要圆满。因为在未来光明三昧中出来十二个菩萨跟释迦牟尼佛都是这未来大光明三昧，他是一体的，所以呢他所显出来这个名字一定是圆满的。问你，你信吗？对吧？你不信就是你自己不圆满， 你不圆满，所以你对他不能够申请信心出来，就那。那你不信，只有你有伤害，对佛、对菩萨、对这个思想没有一点点伤害，所以他还是圆满相，就像虚空一样，烦恼不烦恼，虚空还是圆满的。对他有什么伤害呢？说，就伤害的是你自己，不是伤害别人啊，伤害也不伤害不了别人。他说，有人说我受伤害了，那你就不圆满，因为圆满的人远远不受伤害，知道吗？厚德智，成根本智，厚德智。他说后面呢，厚德智就是啊，骗一切智，啊，骗一切智，道准智，就是一切众生心想的道准智。那后面的一切准智是吧？一切准智。一些准智就是无佛无菩萨无众生，那还是未来藏的体，就是法宝化一心所显，是吧？那就是，所以就是说这个其道准其根本智啊，其道准智，然后令尊生见一道一切准智，一切尊生就是尊生这样闻的时候，不断的闻思闻思啊，慢慢的思维。就进入到一切准智，就是这样的，在听经的过程中进入到一切准智，就是在这个听的时候进入的啊。所以他这个法，因为讲文殊菩萨是讲根本的，故得啊，故得成无自无他啊啊，无自他，无主伴，无生无福。因为没有自和他，就没有自己，也没有他人，没有主，没有伴，就没有一个独立的佛存在，也没有一个独立的文殊菩萨存在。所以文殊跟佛这个假名假相，其实它是一体啊，随波一体，就是没有主跟伴啊，没有自跟他，二元定律里的自他，第三呢，没有尊生，也没有佛，没有一个文殊菩萨为尊生起法，这个就是个假名而已，尊生也是不够得的，也没有一个独立的佛存在，文殊菩萨在问佛，这个也没有这个存在，是吧？我们看到这个假象，是吧？那么说这个而由自他主伴生福，有说有听啊，其情这个开示未悟。他说为什么要这样的去演呢？为什么要这样的演？文殊菩萨为什么要喝掌是吧？啊，寄生坐骑顶礼佛足，啊，肉摇三掌啊，喝掌茶手而为佛也。就是这人，这他本来就在佛的境界里，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就为了起证什么？起证这个有自有他，有主有伴，有众生有佛，有说有听，啊，这个起证未开悟之人，就是不明了的人，啊，所以顶礼佛足。啊，以菩萨之顶结佛之足，菩萨顶，菩萨是莲花，佛陀呢站在莲花之上，所以呢，菩萨一顶就是一顶呢，顶戴佛，啊，结佛陀的足是代表无上的恭敬，所以身口意铺在啊地上，代表说这个菩萨以代表恭敬心嘛，啊，饶五三杂是代表意，啊。而表佛言，茶手喝掌，而表佛言是代表口业。然后呢，这个其坐顶礼佛足为身业，就是身业、口业、意业啊，代表啊这个无上的恭敬。饶五三杂是代表无上的意思，一二三是代表无上的意思，就是说无上对佛有无上的恭敬，是带尊身啊顶礼一切真理、一切思想、一切诸佛。就是说这个圆觉，就顶礼圆觉。所以我们在顶礼的时候，身口意啊，身口意发起无上的心来顶礼四相，顶礼圆觉啊。所以顶礼阿弥陀佛都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升起无上的信心，知道。那说现前这个一念就是观心，因为观心就是十法界，十法界，我以十法界的这一念顶礼一真法界，就是四相。我这个相就是圆觉，知道吗？对吧？所以尊称，所以你在顶礼的时候有这种感觉。显其在意上，在意上 就是在意上邪眼恭敬，就是说这个身口意供养嘛，就是说在仪礼，就是说人的仪轨上是表最上恭敬，从意上意义上就是意礼上是表菩萨最高之智啊，就是说从礼义上，就是世间的礼义上来讲，是代表对佛的啊无上恭敬。从义上讲，是代表第一义法嘛，就是最上的智慧的意思啊，智就是心中之法，就是他这义礼义完全是把身口意托于一真法界，把司法界汇于到一真法界，它为智。他说你身口意顶礼的时候，是世间最高的义礼，就是威仪啊，仪式。这个仪式顶礼的时候呢，就是司法界这一念归到哪里啊？归到一真法界。这一真法界呢，为什么？为智。就运用这种智，由这种仪，就是这种仪规，用这种方法、这种手段、这种礼拜，然后呢，拜什么呢？拜就是一司法界心归什么？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在哪里呢？司法界心为众生一念，而一真法界为佛之念，佛的境界也在当下，你司法界也在当下，当下这一念就是迷的这一念归向于觉的这一念，就是从你司法界归向一真法界的实相啊，是至高之仪，最高之智啊。所以大家在礼拜的时候有没有这感觉啊？所以一般拜100、200、300，为了锻炼身体，是吧？那说你锻炼身体，你感受到你成一个法，成司法界，因为每个人念头都带着司法界，知道？因为有佛的法界，有众生的法界，有第五个畜生司法界，有菩萨、声闻、罗汉，每个人这个念里面都具足了司法界。但是你拜的这一念司法界归向于一真法界，就是佛的这个理啊。所以呢，你说这个字。多么广大，是吧？咒语佛来度尊生这一生的悲怨，就为尊生祈祷了，这样就是说为这一生之悲怨悲之感伐，以其教化，这样就是这种悲心自心，就是尊生呢、啊、就是悲嘛，诸佛为智嘛，是吧？悲智，他这一念啊，拜的时候是一种悲智的感应啊。如果我们会到这个道理，就会产生啊，产生对佛的这种信心出来，就产生自我教化。如果你这样顶礼的时候，就是自我教化。那说你把这个道理告诉尊生，尊生这样做的时候呢，尊生感到教化。所以整体来说，尊生能感应这个感应道教的话，会产生教化。教化，他说这个右脑是什么？右脑大家知道，所有尊生的右脑，右脑是顺的意思，顺承于尊生啊，叫顺向顺于之方啊。这个我们讲谁顺法性，谁顺真理啊，就是说我们先前这个相要谁顺真理，就是说你不能够离相说相，知道吧？因为我这个相要顺成真理，怎么样的顺成真理呢？就一真法界不为实法界，实法界不为一真法界，如果迷了就是实法界，如果悟了就是一真法界。那我说我在实法界里面顺，就是说我不离实法界，我顺成一真法界，就是成迷到悟，不取不舍，不一不异嘛，是吧？你理了它就是一，如果你悟了它就是一，是吧？如果你理了它就是非即嘛，就是如果你悟了就是非理嘛，非即非理嘛，就是非一非异嘛，是吧？所以尊者理了是两个，一个是实相，我在司法界里面，佛在一真法界里面，就变成两个东西。如果你悟了呢，其实两个是一个东西。那么说你为什么饶佛三掌呢？就是顺承，就是说你现在这个相在饶的这个过程，这个饶必然有果德，这因果是同时的，知道吗？在你饶的时候上，你意念里面，就是你的身口意里面有一个呢顺承于实相， 顺承于佛，顺承于实相，就是顺承于实相来饶。为什么要这样说？饶苦三杂，它一定是饶苦三杂的，知道？饶苦三杂这个三是代表无上的意思，知道吗？反正三妙三不解是三是代表无上的意思，就是你要听见，不是念佛念多少，是一二三无上的意思，是法心的意思，知道吧？就是很多人念多少遍多少遍是错误的，就是饶苦饶三遍就可以了。第一遍正觉，第二遍无上正觉，第三遍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法身还得心出来，知道吧？所以呢，第一遍我让第一遍起正，第二遍于缘于盖，第三遍观人圣心，不就这个意思？为什么皈依的时候跟他讲三遍呢？三遍第一遍是净证他的三根，第二遍呢他的福德现前，第三遍呢变成正报，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说佛三戒的时候讲三遍，第一遍啊这个顿了，第二遍呢于缘于盖了，第三遍呢观人圣心变成正法，都是这样叫的。所以我们念咒子或者饶苦的时候有着三窗，然后这三窗观察的时候，你成相实相啊，就是啊实相，实相不离此相，所以不离不弃啊。如果你舍掉持取彼，那个是什么呢？那就是魔。把这个舍掉，把这相舍掉取彼，就是说啊，这个虚空呢，这是无常的，我要取一个，这个念头生出来了，你就是魔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相它是实相，佛陀这个相是圆满的，这个圆满就在你当下，它不圆满是因为你没证到它圆满去，知道吧？就像你看到的月亮是半边月亮，说人家听说有一个圆月亮，我不要这半边月亮，然后你跑遍天下你找不到一个圆满的月亮，那圆满月亮在哪里？就是这个半边的月亮还没圆满，所以见不到半边月亮。那个月亮的本体是圆满的，那我们没有见到圆满的是我们心有问题，我们不能舍约取约，那这个约舍掉谁取约？那怎么舍得到呢？懂吗？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你现在看到这个半边约其实就是那个实相的圆满约，知道吧？所以呢，不能有取有舍啊，离相来寻找，那就是魔；直相，你就非要说半边约，那就是我不取圆约，我就是说半边，你就变成情见，就是你喜欢这半边的那个月牙很漂亮，然后挂个你自己想挂一个花放上面，挂一个花篮上面啊，这个多漂亮！那圆满定义什么都不能挂，一个角可以挂一挂。然后你天天想着我要半边月亮，我就是不要圆满的月亮，你就落到情见里面去了。你就执着于那个情见，知道吧？所以真正的情见，我就喜欢无量寿司，别的地方我都不喜欢，就变成情见了，知道吧？所以呢，尊称要了解它的背后，它是圆满。我们要取的是什么？从这个不圆满的里面了解背后的圆满。就是你饶苦三杂，饶苦三杂，这个三杂的本体顺承佛法，它的体就是圆满的。所以在走的时候，对当下行走的时候，升起这上信心，无上信心。不能说啊，我求菩萨保佑发财啊，就怎么样怎么样了。但是你也可以保佑你发财，因为实相就在当下。所以呢，你在饶苦的时候求菩萨保佑发财、生儿子都可以，升官发财都可以，他就能够获得你一点小愿望。但是呢，没有看到他的真实处。那为什么会保佑你呢？因为实相就在你当下，他知道你的心，知道吧？可是你的心只有求过人天福报，不能求到真实，所以你获得就一些虚妄的果报。如果你了解当下就是真实，离世缘缘自他法二啊，这个因果同时啊，恭喜你，是吧？所以你在饶苦的时候，人家闭眼眼睛眨一下，这个像眉毛眼睛呢，眼睛眨一下表示定力，这眨眼睛是像，也是圆满，是吧？所以我们尊生呢，就是说，把大千世界给你，你也是烦恼的。文殊菩萨就一个沙子一遍满法界，是吧？你说文殊菩萨只要一粒沙子可以遍满法界，他这么富贵，对吧？尊者把一个虚空给他，他也贫穷的要命，他内心非常孤独寂寞。就是说一个虚空给你，你都会寂寞孤独。人家文殊菩萨一个沙子就会出满法界，我们区别就在这里。就是说你在饶苦的时候，这一念本来就是圆满的，可是我们为什么孤独呢？啊，你有弯心嘛？你叫弯心怎么满足他呢？弯心不可得人怎么满足他呢？啊，一旦你明了了实相的时候，单体就是圆满，知道吗？所以获得这样的信心出来。 老五三杂就是说啊，训成一个啊法性啊，一些事训成于理三杂。所以呢，一贤菩萨成因治果，就是成因为上，就是先因为果嘛。也就是说，菩萨呢，饶有三杂这个体为因，这个因呢，果在哪呢？它因果是诚实的啊。如果你要是啊，成因往果走的修行，那需要修三大二正集解，值得圆满啊。所以呢，不能够执着于仪式，要去把这个仪式的义理啊搞懂，这叫一义不义，不了义，知道吗？就是说一了义不一，不能义不了义，不了义修行就是按照仪式仪规来修行，那说人修行要修三大二正集解，还不能成佛，到最后面呢，成佛还是靠你一个了义法的成佛了。了义就是大家因果同时的成果往因走，知道吧？果实相是圆满的，你见到不圆满的这个东西啊，恰恰在实相里面它是圆满的，不圆满是因为你有妄心存在。所以呢，圆满的思想就在走的过程中，所以呢，成果会因佛法呢，就是说我们大乘佛法大部分呢，很多菩萨法或者是佛法或者是佛陀的愿力佛的过程是成果万因，叫果地觉嘛，在因地上生果地觉，生佛觉，佛就圆满了。是因为我一尘一刹在佛陀境界中它都是遍满法界，都是圆满的。所以呢，我当下在一念里面生果觉想，就叫成果幻因。菩萨呢是因果同时，此因即果，此果即因，因果是同时。但是呢，因地菩萨呢就是成因忘果走，就是我们大家都在法性成因忘果走，所以成因忘果走要修三大二正集解，值得圆满。有获益的话，要明了这个益的时候，豁然低头皆是圆满啊。所以靠大家去悟，能悟入的话，你就非常不可思议。所以呢，他在问时啊，表大智大悲的气候啊，大智是代表火星，大悲是代表众生心，众生心跟火星是雨水跟鱼的关系，知道吧？鱼要获下来，水呢好比是法性，这个鱼是好比众生，佛是养众生的，众生在水里面获得好自在。然后你了解了以后呢，叫大，就像菩萨一样，在法水里面逍遥自在啊。所以呢，表呢大悲大智。啊，大悲是度众生，大智是供养佛，所以呢，上可以供养无量诸佛，下可以化度十方众生，度众生无众生可得，成佛无佛可成。所以呢，佛、众生、菩萨，它是三个呢，无有差别，是他这一念啊，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个，在家这样听闻的时候呢，要一闻其观，我在讲的时候悄悄地运一点念头观察一下，然后在生活中也去多多观察思维你就会获得一个对这个法的一种闻法的一种欢喜心。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
途
苦，
恶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